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讲一个建筑方面的最大的奖，叫普利茨克奖。普利茨克奖呢，这个名字呢经常会搞混，我看有人就搞混，就讲普利兹奖。普利兹奖呢是一个写作奖，是给记者啊作家给这些人的。普利兹克奖呢就是建筑奖，就建筑门类的大奖。但是呢今天要讲这个节目呢是有原因的，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叫刘家坤，他呢今年得到了普利兹克奖，这是普利兹克奖落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建筑师的第二次，上一次呢已经有十几年了，上次奖呢落在这个杭州的王树的头上，王树是第一次拿到普利兹克奖，那今天呢这个成都的刘家坤获得普利兹克奖，所以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普利兹克奖。那个各行各业呢都有一些奖，奖给最优秀的人了。那我们大家知道最出名的是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呢分了很多类，它有物理奖，有数学奖，有化学奖，有医学奖，另外呢还有这个文学奖，另外还有和平奖，它大概有六七项奖。那个奖项呢比较高，一个奖金大概有过百万美元，并且呢名誉大，如果拿到诺贝尔奖呢，那就是说明在这个领域你是世界顶尖的人物。但是呢这个诺贝尔奖呢有很多东西不包括，比方说在这个艺术的这个范围里面他就没有奖，在建筑的范围里面他也没有奖，所以呢就别的奖呢要填补这个空缺，其中的普利兹克奖呢就是这么一个填补空缺的奖。普利兹克奖呢是有两夫妇这个把它树立的，大概1979年，这个两夫妇呢都叫普利兹克，丈夫叫杰普利兹克，太太呢叫辛蒂普利兹克，他们呢这个普利兹克家族呢是很有钱，就树立这个奖，那么每一年呢就由基金会去颁发，去表彰在世界建筑这个达到了有贡献的人，那么并且呢这是有些要求的。那么他那个奖呢有无关国籍，无关种族，无关宗教，无关思想，受奖者呢可以获得奖金10万美元，不算多，有一个奖状，并且呢有铜质的奖章一枚，就有一个奖章。奖章的背后呢就是有三个单词，这三个单词呢是拉丁语的，这叫 Firmitas Utilitas Venustas，大家说这什么意思啊？那大家叫 firmitas， 那就是说做建筑要做得很坚固耐用嘛。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 utilitas 就好用，那一个耐用，一个好用。第三个 venustas 好看啊 ，good looking。就这三个，这三句话呢可不是现代人讲的，这是古罗马的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叫维特鲁威，他讲的这句话呢在建筑界沿用了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我们也说好的建筑就是要好用好看和坚固，那大概就这三点。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座右铭，这个奖呢1979年就开始发这个奖，然后呢每年呢都会选出一个得奖的名，那么这个呢就有很多人就得奖。我们知道呢这个得奖呢事实上是有很多里程碑的，那比方最早的第一个得奖的就菲利普·约翰逊，菲利普·约翰逊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博物馆，做了剧院，做了图书馆，做了房屋，做了庭院，还有做到很多，就是他是第一届1979年菲利普·约翰逊得奖，他得奖的那个作品是他自己的家，在康涅狄格州的玻璃屋，这 Glass House， 这菲利普·约翰逊 House，他呢一个极限主义的这个建筑得了奖，那就早了，1979年。那么跟着后面呢就有几个人得奖了，比方说1980年，这个是个墨西哥的一个现代建筑师叫路易斯巴拉干，他呢设计了一个卫星塔，1957年设计的，那就是有5个像这个方尖碑这样的塔刷成5个不同的颜色，那就是墨西哥的现代主义的表现，很具有地标性，所以巴拉干在1980年就得了这个奖。那么然后往前推呢，有些人呢我们呢就知道，有些人就恐怕不知道，比方说这个1981年得奖的这个斯特林 James Stirling， 他呢是因为一个历史图书馆得奖，那个图书馆一多半人都没有去过，但是你也是得了那年的奖。1982年是 Kevin Roach， 他得到的奖，他设计的哥伦布的这个骑士会大厦，那么1969年设计的，1983年得奖的咱们都认得，这个人呢叫贝聿铭，这就是华裔的美国的建筑师，他得奖的呢就是美国的国家艺术博物馆的东厅，那个呢大家也心服口服，因为大家去过 Washington DC 去见过美国国家艺术馆这个东厅呢，觉得的确是好，又现代又有形式感啊，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贝聿铭。那么跟到1984年呢，这个呢就是 Richard Meier 的。Richard Meier 呢是设计我们这个 Getty Center 的这个人，就是洛杉矶的盖蒂博物馆的这个人。但他得奖的呢，那个还没有做，那个博物馆还没有做，是做的另外的一个叫高等艺术博物馆啊，在中西部。但是他作为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他就得到奖。那么后面有些人呢，我们就不熟，像 Heinz Hollein。还有这个 Bohm 这个德国人，这个 Bohm， 那么但是呢亚洲人呢就逐步得奖了。1987年第一个亚洲人得奖就是日本的建筑的这个元老，叫丹下健三啊，这 Kenzo Tange， 他呢这个非常不错，做的建筑呢非常有名，并且对整个日本的建筑发展有影响。日本的第二代的建筑师叫新陈代谢派，全部都受丹下健三的影响，所以这是日本建筑第一人得奖了。1988年是两个人得奖，一个美国人，一个是这个巴西的 Oscar Niemeyer， 他设计了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的这个巴西利亚大教堂得奖啊。这个人呢活到了100多岁才去世的。跟着呢就很重要了，就是我们洛杉矶这个了， Frank Gehry 他设计的 Walt Disney 的音乐中心，就是迪士尼音乐中心，现在我们在洛杉矶的downtown就天天可以看见这个中心，一个用不锈钢做的这么一个建筑。那么这个建筑呢使得他的建筑师 Frank Gehry 就拿到这个大奖。然后到90年呢叫 Adorossi 设计了一个博物馆。当然1991年呢就很重要的，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奠基人 Robert Venturi 他拿到了一个新的奖啊，这是 Robert Venturi 这个宾至如归了，就是他应该得的。1992年呢葡萄牙的大建筑师叫这个 Cesar， 他呢设计1998年的世界博览会的葡萄牙馆啊，他获得了奖。这个人呢也是这个的确是该得这个奖，因为他做得好。1993年呢是第二个日本人得奖，这个人叫曾文彦，是日本的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一个建筑师。曾文彦呢是设计非常好的建筑，他设计的东京体育馆1991年拿到奖。曾文彦是去年才过世的，差不多100岁的老人了。他在过世以前还在深圳设计了一个深圳叫海上这个海上艺术馆吧，就在蛇口，这个馆的设计的也非常好的。那么当然呢后面就有各种各样得奖了，又有一个日本人得奖是1995年，是安藤忠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学建筑的，他拿到奖，他设计了一个教堂叫次木春秋日这个教堂他得到了奖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设计师了。当然还有拉斐尔·莫尼奥西班牙的，还有这个费恩挪威的啊等等，还有非常重要 Renzo Piano 意大利的，他设计的日本的大阪的关西机场，这个呢得到了1998年的大奖。 Renzo Piano 呢设计的另外一个建筑大家恐怕都知道，那就是法国首都这个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还有呢就是1999年的 Norman Foster 他得奖了，他得奖呢是因为千禧桥，但他最重要的建筑呢是香港的汇丰银行的大楼，这个是 Norman Foster 设计的一个非常棒的建筑。2000年呢那就是这个 Rem Koolhaas 这个荷兰的一个建筑师，他设计的建筑叫 Porto 的音乐中心，但他最出名的建筑在中国来说呢就是这个我们说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就是那个楼啊，这个 Koolhaas Rem Koolhaas。那么到了2001年得奖的是两个瑞士人，一个叫 Herzog 一个叫 Demolon， 他们设计呢是英国的 Tate Museum of Modern Art， 英国的泰特当代艺术馆，是一个工厂的改造，做得真是好。 Herzog 和 Demolon 在中国的名气很大，因为他设计了奥运会的那个鸟巢，这个2008年的。然后呢后面有些人呢，澳大利亚的这个马库特啊，2003年的这个乌宗啊，乌宗呢就非常重要。乌宗设计是什么东西呢，是什么谁都知道，就是悉尼的澳大利亚的歌剧院，就是个丹麦人设计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 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03年迎来了第一个得这个得奖的这个女士，这个女士呢是伊拉克裔的英国人，就是扎哈哈蒂特。她设计的那种变流线型的有机型的建筑，那就多得不得了了。那么他那年得奖呢，因为他设计了一条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大桥，而他真正出名的建筑呢，那就多得去了，那种就是弯弯曲曲的这种建筑。2005年得奖的呢，是我们加州很熟悉的 Tom Main 啊，梅恩。Tom Main 设计的得奖的建筑是旧金山的联邦大楼，据说是非常环保的一个建筑，在旧金山的朋友呢就很熟悉的。然后呢，到了2007年，就 Richard Rogers， 这也是跟 Renzo Piano 在1977年设计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他的奖呢，就是1986年的设计的英国保险公司 Lloyd 这个 Insurance 的这个大楼，在英国伦敦的一栋这个我们叫 High Tech 高技术风格的大楼。2008年得奖的是 Ron Nouvel， 而 Ron Nouvel 呢很重要，他设计的建筑很多了。如果在中国来说呢，他最近的建筑是上海的浦东美术馆，是 Ron Nouvel 的。这个人呢，了不起的人呐、啊，法国人高啊，2米多高的一个人。2009年呢，是一个德国人，这个人呢很低调，叫 Peter Zumt。所以 Peter Zumter 呢，他设计了一些非常不是说多么宏大的建筑，比如什么温泉浴场啊等等这些吧。2010年得奖的就妹岛和世和西泽立伟两个日本人。妹岛呢是一位女设计师啊，他们两个人呢就搞了一个设计所叫 Sana 啊，这个设计所呢因为设计金泽21世纪美术馆就得奖的。然后呢后面又有葡萄牙的等等。到了2012年，王树得奖。这个王树呢设计宁波美术馆呢得奖，那个呢就是件大事情了。这个王树得奖呢，当时呢在国内呢引起很多的人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因为王树的建筑呢的确是用的中国的自然材料，它是用砖啊，用这个甚至干打垒啊，也就是用木头做成一个形状，然后把泥和稻草打在里面，这样做建筑。他用他的这个手法呢做了若干的建筑，特别是这个在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就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主要的建筑群都是王树设计。他本人就是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系的系主任，他就做了这么多建筑。这些建筑呢的确很好看，在水边呢有灰瓦呀，有这种干打垒的墙啊，的确很好看。但是呢我在里面住过，我就觉得不好住。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建筑，他做的宾馆呢是干打垒的。首先第一个里面特别的黑，第二个呢墙呢是用这个干打垒做的，它是稻草和泥，而这个呢肯定是会有些影响。所以我每次住在中国美术学院的那个宾馆里面呢，我皮肤呢就会过敏。所以呢我每次去讲学呢，我都跟他们声明说我不要住在里面，我住在外面。所以就搞成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很多人呢对他呢有不满，但是我跟王树个人没有任何的过节。我有一次王树见到我说，王老师谢谢你，你帮我翻译了文章。我想起真有这回事，那就是他在得奖以前，他有一篇发表的论文在这个中国建筑的杂志上准备去发表，但是那个文章要译成英文的就非常难，因为他的用了很多俗语的概念，你不熟悉建筑的人呢就很不好译。所以我看见了以后，我就跟编辑说我来译吧，我就用了半天的时间跟他把它全译成英文的。那当然我应该说是能够译得很准确的，后来他为这个事情特别多谢我，说我个人跟王树没有任何的过节，不过呢就是跟他有过这么一段帮他译了一段文章的这么一个经过吧。那么当然呢，这个就是讲到了今天的这个得奖了。但这个得奖呢后面还有些人得了，有些人呢我觉得是的确是应该得奖，像伊东丰雄这个2013年得奖的，他设计的日本仙台的媒体中心那个建筑真是做得好。他把整个建筑呢做成好像几根桅杆一样的，几根柱子立在上面，当大地震来的时候，整个房子它的桅杆摇摇摆摆，这个建筑不倒，就是非常的能够抗大地震。这个建筑做的真是不错，也就是它像风里面的一个树，你再大的地震它像树一样的飘来飘去。这是伊登丰雄啊，这是2013年得奖的，这是真不错的。2014年得奖又是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呢就有些奇怪，这个人叫板茂。 板木呢做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是纸教堂，用什么东西做的呢？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洗手间的卫生纸的里面那个硬筒。大家知道卫生纸外面有一个纸的卷筒，这个纸的卷筒呢，这个用完了就扔掉了，结果呢这个板木呢就用那个纸筒呢做一个临时的建筑，做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不准备用多久，因为它的造价非常的廉价，但是呢他用这个纸筒呢做了一个教堂，上面加上一个可以防雨的一个屋顶，就这样。那么当时受到很多欢迎，因为它这个叫低成本又能够这个回收的，因为这个教堂将来拆了以后，它这个纸浆呢又可以回收使用，所以板茂在2014年呢得到这个奖。那我今天讲的这些得奖的人呢，其中基本上就讲了一个逻辑，就是这些得奖的人呢，事实上都不是做那种宏大的国家项目，当然也有啊，像比方说这个做 Tate Museum 啊，这个泰特美术馆，那当然呢是代表一个国家的现代美术馆，但这种项目呢，在得奖的人里面少，很多就是做一个小房子，甚至是做一个临时的一个建筑做，就说明了这个普利兹克奖它的给的目标呢是要鼓励某个发展的方向，而不是说谁做了一个永垂不朽的这个历史，所以这个奖的性质呢就有这么一个性质啊。所以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这些人能够得奖，刘家坤能够得奖，其实呢就有这些道理。我们继续的讲讲得奖的吧。那个我们有几个人呢不熟悉的，德国的一个叫奥托，这个弗莱奥托，他设计的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场是1972年的，那个运动场的确做得很好，那个屋顶上是有机的，这是用一片片的玻璃做的，但那个1972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会场呢，大家不注意，因为1972年呢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出了一件恐怖主义的大事，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分子挟持了整个这个以色列的队，把人质都杀了，所以呢那个体育馆呢大家就忘记了，结果呢到了2015年，大家说哦，这个 Fry Otto 他设计了这么体育馆，那就把他重新拿出来要给他得奖，结果呢在通知了说他要得奖，结果呢还没有到颁奖，这个 Otto 呢就过世，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得到普利兹克奖的人，在得到这个奖以后没有能够等到颁奖就去世了，就是这个奥托。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下面一个2016年得奖的人呢，我就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做的建筑呢是智利天主教大学的连体钟楼，那个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到智利去看。那么当然呢，这个是在联合国总部给他颁的奖，年轻人呢，这个阿拉维纳这个设计师叫做。那么2017年得奖的呢是巴塞罗那的圣安东尼奥图书馆，2008年做的，但这个奖呢咱们也没见过，因为呢也没有时间跑到巴塞罗那去看一个图书馆，所以有很多得奖节目呢就未必能够看到。但是有些呢就比较出名了，比方说2019年得奖的这个人叫矶崎新，这可是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建筑师，就是我们说第二代啊，就单孝建山以后的第二代矶崎新，那就叫做这个日本现代建筑的第二代。那这个人呢给我们洛杉矶也设计的建筑，就是洛杉矶当趟的这个当代艺术博物馆，我们叫做 MOCA， 那个印度红砂岩的那个博物馆，那就是矶崎新设计的，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市中心啊。那个当然他设计那个作品呢是水户艺术馆1990年设计的，他的尖顶上有一个用折纸一样做的一个金属的塔，是非常的印象深刻。矶崎新这个人呢英文讲得很好啊，我跟他聊过天吃过饭，那么当时也有扎哈，那么扎哈那个人呢是比较难惹的，他讲话呢完全不给你余地，而矶崎新呢是个很 nice 的人。那个时候呢好像他们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参加一个竞选吧，就看到了矶崎新这个人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那么当然呢2020年得奖呢是爱尔兰人，就是这个 Farrell 跟这个 McNamara 两位都是女士，他们设计呢是伯克尼大学的格拉夫顿楼，那个楼呢我看图看见了，但是呢并没有到现场去看，因为那个楼呢它本身呢在爱尔兰，你没有什么机会到爱尔兰去嘛。 那么21年呢，是在南特的高等建筑学院的楼，这两个人是两个法国人。这个楼呢，我看了图不觉得什么特别，但是当时的奖呢给了比较年轻的两个法国的建筑师了。然后呢，就跟着后面就是这个 Chippenfield 啊，在2023年 Chippenfield， 2024年是山本理显。山本理显呢，也是日本的这个更年轻一代的这个建筑师，他设计了这个横须贺美术馆啊，这个呢，也是做得相当不错的。那么到2025年，大家在猜是谁，这个时候呢，就公布了是刘家坤，昨天公布的啊。这个刘家坤得奖呢，我倒不觉得意外，我是因为他得奖了，我觉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委员会呢实在是非常有眼光，就选中了刘家坤。中国现代的比较重要的这些建筑师呢，有很多人呢都是做那种极为宏大的稀奇古怪的建筑啊，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这样的建筑师都是做这个东西，做中国的最宏大的政府建筑、最伟大的建筑、最有离谱的建筑，是做这种吸引眼球，那就不用说了。那么所以很多人说，哎呀，那就应该要给这些人得奖啊，像比方说马岩松的建筑呢，就像扎哈哈蒂比扎哈哈蒂德呢做的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做的非常的这个彰显，非常的强悍，建筑非常特别。他最近在卡罗阿斗设计了一个公寓，公寓上面有一条大裂痕，远看以为建筑裂了，近看的那个裂痕呢是他的阳台，大概就是做这样的建筑。所以很多人说马岩松一定会得奖，今年呢，这个上半年就去年就在说马岩松一定得奖，因为现在公布了这么多的建筑。我呢就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从这个普利兹克委员会历届给的奖，从1979年到现在，似乎没有这一类的建筑。扎哈得奖的是一座桥的名字，那个也不是扎哈的那种什么广州歌剧院的那种项目。我说估计这个委员会他不会给奖给那些做这种特别奇怪的大建筑，哎，果然就猜中了。那这得奖的人呢，就是这个刘家坤。刘家坤呢是比我小，他大概是56年出生的人啊。那人他呢，这个年纪也不算小了。他呢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不幸，因为他到了他该读书的时候，他呢就下放到农村，也就是有这个10年的文革啊。所以文革期间呢，他也没有赶上读书，就赶到农村去了。赶到农村去呢，在乡里干活，然后回来呢就到了重庆建筑工学院，叫重建工学院，在那里学建筑学。学完以后，他本身就是个四川人，也不想离开四川。大家要知道，四川人呢一般都不愿意离开四川，因为四川呢它是有一种特别的优厚的感觉，它的饮食、它的讲话的幽默、它的土地是一个盆地，它远离中国其他的各个地区，躲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这个很自得的一个生活，自给自足嘛。这个四川盆地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成都又是四川盆地的中心。所以刘家坤呢，自从毕业以后呢，就在成都工作，做了很多建筑呢，都是非常接地气的。很多人说，哎呀，你比较一下王树和刘家坤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呢？我说王树的建筑呢是好看但是不好用，刘家坤的建筑呢不一定好看但是很好用。我做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刘家坤的建筑它基本上是就地取材，这里有什么用什么，用钢筋混凝土这自然要用，但是用很多废旧材料。比方说他给汶川地震，这个地震里面去世的一个女孩子，只有15岁的一个女孩子，胡慧山设计了一个纪念馆，用的就是汶川大地震里面的这个再生材料，用这个来做就回忆这个地震当中去世的这些年轻人，他其实有很大的程度是就地取材。所以呢，刘家坤的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地方呢，就在于他就地取材。第二个呢，他的建筑的设计呢，是为了给这里的人用的，而不是为了做成一个符号，那这点很不一样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很多做建筑的人呢，忘记了做建筑是什么，也忘记普利兹克奖的那个座右铭。我刚才讲了普利兹克奖的座右铭就是古罗马的一个基本的建筑的一个名言嘛，三个字， 就是 Firmitas Utilitas Venustas， 就是坚固耐用美观，也就是坚固耐用美观好看，第三个呢还非常好啊，这个好用，又坚固又好用，然后再美观，就这一点。那么但是很多这个建筑师现在都背离了这个，为了美观它不实用啊，这个就到了这个地步，所以那建筑都看起来非常宏大，但走在里面呢觉得过于宏大不好用，就违背了建筑的三个基本原则，兼顾实用和美观。所以呢我觉得刘家坤这次得奖的话呢，就是他牢牢的基本上落在这个三点上面。他的建筑呢这个还看得过去，不能说特别的美，因为他并不强调美，比较厚实，但是呢他一定很坚固。第二个呢他觉得是非常好用，特别是住在他的建筑里的人呢都说好用，因为他的建筑。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得奖的这个仪式上呢就讲他了，说这个人呢他有几个很重要的目标，一个是比较普通，他的房子没有稀奇古怪的房子，就普通的房子。第二个呢有当代感，他没有一些刻意的打造成这个中国传统建筑的飞檐斗拱，没搞这一套。第三个廉价，他的建筑都非常便宜，用再生材料。第四个就是本地性，他做四川的就是四川的，你把他做的房子搬到别的省都不太像，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的，所以呢他是个 localizing 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普利兹克评奖委员会在揭晓的名单里面就说刘家坤的建筑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是深刻的连贯性，它是连贯的，它跟本土有关，它跟文脉有关。第二个呢，它的素质很稳定，它的素质非常扎实，并且呢都是清水混凝土或者用砖做，非常的扎实。然后呢，对于各种各样的美学风格上呢，它有一种非常严谨的束缚。所谓束缚呢，就是不乱搞。有些人呢拿到形式呢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听过一个建筑师曾经跟我讲过，说按照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人类想到的形式我们都做得出来。然后我说你都做得出来，这个形式人类好用吗？他没回答啊，可能很不好用，但是要做出来。现在由于技术太发达，很多人已经忘记了建筑就是房子，房子是给人住的，首先要达到这个目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有些人呢已经摆脱了这个实用的这一点，那么所以呢就变得这个毫无意义了。如果你不好用，那么这个房子再好看也没用，并且我觉得那种不实用的房子一定是不好看的。所以呢这个普利兹克委员会呢选了今年的世界上的那么多建筑，最后选中刘家坤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嘛。他的最大的公共项目呢是2015年做的，在成都叫做西村大院。这个西村大院呢5层楼就绕了一个街区，就原来有一个破破烂烂的街区，这个里面呢都是那种小农经济啊，小摊档啊，大排档啊。那么这个政府呢要改造呢，不是把这些人都赶走做些新宿舍让他进去，而是就在原地让刘家坤呢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的社区，让这些人又搬回这个建筑去住，并且呢得到了更多的空间。他呢就做成了这个5层楼的一个围合，一个四方的围合，当中有一个院子。他呢这个建筑呢不和他的旁边的高楼大厦去攀比，大家现在都要做20层、30层，越高越好。他做呢就是5层楼，因为5层楼呢不要电梯也能上楼，这个没有问题啊，其貌不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周边呢开放又有围合，围但是不围死，从外面走进来很简单，里面呢是中间一个院子，这个院子也没有规定用途，种的树有草地，高高低低，在上里面呢大妈们可以跳广场舞，也可以在那里摆卖，可以做街市，可以做大排档，什么都可以。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社区了，并且呢还做了很多人行道，用这些人行道把这个院落的各个支流呢就把它围绕起来，联合起来，那么周边的景观呢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一个非常近人情的一个社区，一个街区嘛，等于一个 block。 我呢前几年去看过这个西村，看了以后呢觉得非常喜欢。虽然这个地方呢它没有什么张扬的，我们把叫西村大院，这个呢是大家觉得它做的最好的。它当然也做过一些博物馆呢，它在成都2002年做过一个叫做鹿野苑石刻 艺术博物馆，是一个私人博物馆，非常小。这个博物馆里面的是这个人收藏的佛教的造像和各种的文物。他呢就借鉴了传统的中式园林，用水井、园林石头和清水混凝土为特色，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一个项目，就此而已啊。不怪，但是呢觉得非常的亲切，并且呢和地气啊接得非常的近。他还设计过这个泸州大曲啊，这个叫二郎镇天宝洞的改造项目，在泸州2021年的这个呢，本身就是原来几个长久的洞穴把它组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改造项目呢融入天宝山的这个郁郁葱葱的悬崖的景观里面，所以建筑呢和景观呢打成一体。所以呢我们说整个这个刘家坤的这个建筑呢它非常简单，做建筑呢就是为了能够接地气，这个所以普利兹克委员会对它的评价大概也是重在这一点。他在1982年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那么开始呢在成都的这个国有的设计医院工作，但是呢他愿意到远的地方。1984年当时呢有一个任务派到西藏的那曲，相当远的地方，派他去那里去支援边疆去建筑。他说我好什么都不怕，并且我喜欢画画喜欢写作，就跑到那曲去了，白天搞建筑设计，晚上作家啊，开始做写作，那么做了很多东西在这个那曲。他说这个地方本身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在那里我啥都没有问题，我就在那里写文章，我的做我自己的设计。今年的这个普利兹克得奖的这个得奖的奖主啊，这个刘家坤，他呢是在中国大陆来说是最少有人提反对意见的一个建筑师，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的欣慰。因为在国内呢得什么奖他都会有人有议论，总是有人说高说低，就刘家坤呢今天我看网上还没有什么人呢说他这个不对的。像2012年王树德的时候有多少人骂，那个就是各种意见不一致，但是刘家坤呢可能所有的意见都一致。这个人呢做事低调，为人低调，做的建筑也低调，但是好用好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